今天的这个经文一开头说，你们要进什么门呢？是进大的门还是窄门呢？他说要进窄门，进窄门。我们家乡真的有一个地方呢，这个咖啡馆就叫做窄门。多窄呢？这么大，就在两个入口呢，就在两个建筑物当中，只有宽38公分。就你看这个人还没有办法这样正的走进去哦，要侧的。这个后来成为一个古迹，非常有名的咖啡厅。上面呢，走进去呢，里面哇是这个古色古香的这个石阶，然后还有种了很多绿色的植物。这个就是进去之后的楼上，里面的内室，也是成为很多人喜欢去那里休闲、吃饭、喝咖啡、读书的地方。基督教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关系的人生。如果我们没有进去，啊，我们刚光看外面，刚光是用听的、用看的，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这么吸引人，为什么这么多人向往这样的一个主耶稣啊，这样的一个真理。如果我们没有亲自走进去，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在好像在宝库里的有这么多的宝藏。今天的信息其实在路加福，在马太福音呢的这个我们说在第七章，但是如果在第五章的时候，前面呢耶稣在做什么呢？前面耶稣讲了一段非常有名，叫做登山宝训。就好像呢，你想象呢，耶稣在这个在这个小山丘上啊，哇，那个门徒啊，还有那个群众啊，哇，都围过来在他旁边啊。你有没有看过？如果有一群人，你有没有想象？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有一群人啊，就在那里啊，就在看一个地方，很容易就越吸引越多人，对不对？大家都会其实也不晓得他们在看什么，就人就喜欢凑热闹嘛，就一直过去，哇，就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大家在看哪里？看远远的地方，看什么大家也不知道，就奇怪，大家就很多人在看，我们也一起过去看，吸引人，就这样子。好像当那个美国的那个苹果电脑还有手机啊 iPhone 啊什么新产品发，就是它刚发表的时候，哇，就很多人排队，有没有？有带帐篷去的，前两三天就要去拿那个牌子号码牌啊，就准备第一个拿到那个新的手机，新的这个啊苹果的这个产品，大家都是想要拿到最好的，然后呢就会花时间花精神，因为深深的被那个美好的这个产品、新的事物所吸引。耶稣在那里的教导呢，讲了一篇道，讲到很多的有关于这一个耶稣的这一个教导，教导这一些不仅是门徒，还要对这一些所有的外面的这一些人呢，听他讲的人，讲什么？告诉他们，上教会的人跟没有上教会的人，其实不是只有看有没有去教会的问题，他是在挑战每一个人，挑战这些没有去教会、没有来听亲近耶稣、接受耶稣的教导的人，告诉他们，不是每一条路都是好的，都是会最终都会结局都一样的。好像每一个人，我们常常在社会上，我们会听到说，哎呀，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有没有？你们听过这个话，有没有？他说，哎呀，什么教都一样啊，反正宗教就是劝人为善嘛。这里耶稣说不是的，他挑战了这一些不仅是在教堂外面的，在教堂里面的亲近耶稣的，跟排斥耶稣的，特别是这一些不仅是这一些排斥耶稣的，连在耶稣周围的，他都告诉他们，你们要小心哦，纵使在教堂里面，纵使在我旁边听我讲道的人，也不是到时候每一个人说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得救。今天我们最重要的 要来看看在这个世代当中有很多的人教导不同的信息，宣扬不同的社会的价值观，现在的人生应该要怎么过，人的一生要怎么样的努力，我们应该要设定什么目标，只要我们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们要经过说人的一生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要靠自己，我们要努力。耶稣不是这样的话，他说不是每一条道路最后都结局都一样，不是每不是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基督教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与上帝建立新的关系的人生，是一个讲求与神的关系的人生。因此在这里刚开始耶稣就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少。讲了两件事，窄的门跟宽的路，跟宽的门两条路。这边呢窄的门，这个窄的呢人很少，但是呢最终的结局呢会引到哪里去，引到永生，路小，找到的人也少。宽的门呢最终的结局灭亡，到那里呢人很多。那我就想到在希腊文里面呢，这个窄门呢的意思呢就是困难的意思啊，在希腊文里面那是困难。在这个宽的呢，这个路呢，这个宽的意思呢就是简单的意思。这两个，一个困难一个简单。什么叫困难简单？我喜欢有一个牧师有一次用这个比喻啊，我问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讲中文有没有困难？没有。讲英文比较困难，对不对？为什么讲英文困难啊？因为你还要想，对不对？还要造句，然后呢把字都凑好了，还怕它不对。当你讲好的时候呢，人家已经讲到前面去了，你还留在他在跟你讲的第一句话，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所以呢代表这不是我们的本能嘛，所以这是一个困难，我们需要另外的花时间努力的事情。所以呢讲中文容易，当然不是我们生下来嘣一个 baby 就讲中文，它是慢慢上来。但是呢至少你看我们讲话这样子讲来讲去，我们其实不需要特别去造句，对不对？我们也不用怕这个文法对不对，我想到就讲，想到就讲。耶稣说啊，要进窄门，找到窄门啊，就像你讲英文一样，你要花特别的努力啊，而且这不是那么自然，像你讲中文这样子。因此呢，找到的人也少，然后呢，这个路呢看起来就小小了，就像那个窄门一样那么小，怎么会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呢？你根本不觉得那个是一个店的入口，重要的那个是一个入口，那个是一个指标。窄门是进去永生的指标。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真实的基督徒他能够因着神的智慧认识人的一生，最终人有只有两条不同的道路。这个世界讲的道路就是那又宽又广的路，就是呢就是能够呢靠着自己的一生，最终呢不管你选择什么路，反正大家都一样嘛，后来就是结局就百年以后大家都死了，就一了百了。耶稣说不是的，两条路，一条是到永生的道路，一条是灭亡的道路。因为耶稣叫我们要走窄的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常常会去回想两条道路。耶稣常常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道路。为什么耶稣常常说他就是道路？耶稣讲自己是道路，然后也要常常跟这个弟兄姐妹，甚至旁边的听他讲道的人说，常常用了一个字，什么字？你们要怎样跟随我？有没有？耶稣常常说你们要跟随我。你开车的经验，你有没有那个开车开到一半然后是迷路的丢掉的，或是下错交流道的？你们都应该都有，如果会开车的人，对不对？开车啊最怕是什么？走错方向。其实呢迷路没有关系，就是说有时候你看那个指标啊，哎，指哪里指哪里，其实是没有，就是说哎，有指标可以读。怕呢就是呢那个指标呢如果指错了，你还以为跟真的往南，其实那个是往西的，哇，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 开到后来觉得好像越来越不对了，两三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看到该看到的？我以前呢有一次暑假带我的家人去科罗拉多州，哇，那个回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很直很远嘛，我们开了十几个小时。我记得那一天很，我到晚上的时候，哇，那个荒郊野外，那个路很平的，黑压压的一片呐、啊。然后呢，又闪电啊，又打雷，下雨啊，哇，我觉得我好像在开太空梭，你知道吗？他们都睡了、啊，我一个人呢开的，那个前面真的都是黑的，我只有看到那个雨啊下来是会发亮的，因为你车子有车灯嘛。哦，我真的简直觉得我像在那个迪士尼呢坐那个有一个叫做 Space Mountain， 我那个心脏病不能坐的，那个进去了。我记得我那一次呢，跟我那时候小孩子还很小啊，我为了陪他们两个舍命陪君子啊，我跟师母还有他们两个就进去坐了。那个排队的时候不是说有一个标志吗？他说你如果有心脏病的，或是你犹豫啊，你觉得啊还是不要坐了，这个时候有一个缺口。你可以，你知道吗？就出去了，就不用排进去坐了。我看了一下，其实我就是那种的。我开始在犹豫，我真的要进去吗？你这个是好像是最后一个机会。后来人家都一直走嘛，我们就跟着推嘛，然后看着那牌子也就过了，就不知不觉也没有办法回去了。我进去那个轨道啊，坐下去啊，前面也是黑的，还没那么害怕，没关系。好了，啪啪什么都弄，要安全带都弄好了，说就开出去了。哇，进去是后、哦、还有它那个里面就是黑的嘛，给你布置的好像太空啊，有月亮星星啊哈、哦，然后就是那个什么都有，乌漆嘛黑，你真的伸手不见五指呢。然后就进去呢，我看见什么？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看见。我沿路呢就是一声大叫啊，因为它又是这样又是翻这样，我这个不晓得它翻到哪里啊，我也连续的尖叫了不晓得多久，一直到它送我出来。后来呢？我真的是吐，去找厕所，然后隔天就生病了，吓到了。所以我告诉他们两个，就这么一次，以后一辈子我再也不要做那个。为什么？因为呢，你知道，人呢，在这个整个的人生的道路里面呢，怕看不清楚，怕走错方向，怕呢你开错路。甚至呢，怕你根本你就不知道在哪里。我在那个黑暗当中，我根本没有办法看到轨道是要转弯还是怎样。他如果一下子这样，一下子这样，我只能就啊，因为速度太快了，连续尖叫的大概快一分钟出来了。我们呢，耶稣告诉我们，很多人告诉我们，人生也可以这样走，可以那样走。耶稣清楚的明白没有？他说，人生只有两条路。一个是窄门，通往永生的路；一个是宽的，就是宽的门，就是走向灭亡的路。只有在基督徒的一生当中，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这个道路只有用什么能够达到跟在耶稣的这个道路走呢？就是要用信心跟跟随，信心跟跟随。因为你根本不晓得你的明天会怎样，你也不晓得你的明年、你的年底、你 Christmas 以后的日子是怎样。在这当中，只有呢跟随着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自己告诉你，他就是道路。他为什么要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他讲他要除去世人的罪，他讲了几句话。他另外一个他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句话是非常决定性、很关键的。意思说什么？他说：“哎，在教会的每一个人，或是在外面的每一个人，你们人生最终的目的地是哪里？耶稣已经指出来了，哪里？天国。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是天国的子民。”你们有没有跟团过去国外旅游别的地方？有没有跟团过？跟过导游？导游有好有坏，对不对？有的带你去好的地方吃好的，哦，每一餐都是很好的，住也住得很好，很舒服。然后在车上呢又会讲笑话，怕你们无聊，对不对？然后有求必应，你讲要上厕所没关系，前面马上停车找厕所让你去啊。 好，等一下你说、哎、你要买个什么礼物啊，明天就要回去，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到哪里的时候停车给你们15分钟去买。诶，这个导游不错，这个导游不错，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哪里我们可以买我们要的纪念品，哪里可以找到洗手间，哪里可以吃一顿我们要的中国餐馆。已经去欧洲已经七天了，对不对？搞不好都没吃到中国菜，他知道。所以呢，一个导游他知道要去哪里，他也知道目的地，在这过程当中他会引导我们，他供应我们的需要，带领我们这个那个都很顺利。耶稣就像我们在天国的引导一样，只有一条路，耶稣的道路，他就说我就是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如果要去天国，大概只有像是你们看到的那个交通标志，只有画一个单行道，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哪一条？耶稣的道路，就只有耶稣的道路。所以我们是要用信心来跟随，才能够到父那里去，就是天父上帝那里去。这是耶稣来告诉我们他的方式，来到世上，耶稣要成就这个工作，不是叫我们要捐多少，也不是要叫我们要累积多少善行。好像我们常常有去那个 shopping mall 会累积这个点数一样啊，盖章的。以前那个天主教的，天主教听说是教徒啊，去连去当兵哈、啊，都要带那个卡随身带着。所以呢，你每次去就是领那个主餐，吃那个饼的杯，那个就是有神父要帮你盖个章，所以你上面有一张记录卡，记录了你所有的一切这一些宗教行为的执行的过程。但是耶稣来不仅宣告天国是我们人生一生的目标，告诉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耶稣的道路更清楚的，不仅是为我们指出道路，他自己也成为道路，就是在十字架上为众人舍的。你说要进天国，进天国容易吗？第一个要打破我们不信的心，很难。人什么都可以信，我可以信这个中医，可以信那个算命的，我可以信哪一个保养品是有效，哪怎么样的整理家里会比较舒适，用什么牌子的这个瓷砖地砖，我什么都可以听很多的广告研究什么，人很容易相信这些。但是相信上帝永远是属于我们说圣灵的工作，上帝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难的工作。因此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能够信上帝，绝对是一个神迹，绝对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耶稣指出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目标就是往天国，成为在天国的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他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工作，就是他的方式。他不仅要带领我们，他自己成为那个道路，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人如果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去外面玩的脏脏的、脏兮兮的，晚上回来，你也会给他洗得干干净净的、香香的，甚至都以前比较旧的时期呢，时代都会这个爷爷奶奶还会给你撒一些那个痱子粉哈，香香的。现在痱子粉有一些争议的，不是那么健康的，所以很多研究都出来。不管怎样，洗得洁净、洗得干净，是一个新的开始，准备回家睡觉。可以充分的休息。一样的，一个人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说需要重生，要靠圣灵，要靠圣灵跟水，就是洗礼。在我们那一天，周阿姨要洗礼的时候，我就会奉父子圣灵的名，用水施行点水礼在你的头上，代表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此这样子来成就在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应许。在约翰福音讲了一句话，当门徒呢看到耶稣跟他讲说，他说呢，我去呢是为你们准备地方，我如果去了我还会来接你们。结果呢，他有一个门徒呢 就问这个，问那个耶稣，他的名字叫多马，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耶稣呢，真的是气昏了。一个在跟在他旁边那么久的，几乎24小时的人，讲了那么快三年的这个信息呢，讲了老半天说，杜牧师啊，说实在，我从第一天呢跟你在一起去你那里参加你的聚会呢，你所讲的我真的没有一句是听得懂啊！你如果这样跟我讲，我崩溃了。你如果说一句不知道，那也就算了。有时候可能我没有准备的那么好，或是没有逻辑。如果你讲的我都不知道，哇，好像被雷劈到了啊！牧师就要昏倒了。耶稣一样啊，耶稣简直快要翻脸，跟他说：“哈，多马，你说什么？”没有了，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知道那一条路呢？”耶稣后面才讲这句话，说什么：“我就是道路。”告诉他：“我就是道路，没有别的路。”所以第一点，耶稣指明了人的一生有两条不同的路，通往永生的路跟灭亡的路，是窄门，是窄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选择这个窄门永生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永生什么是永生的生命呢？要认识两件事。永生得到，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有没有听过？对，是这样子。得什么永生？得永生的方式，怎么得永生？得永生要认识两个。第一个，认识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并且这是而且啊，要认识所差来的，就是上帝所差来的他的独生子耶稣，是基督，是拯救的意思。如果你明白认识这两件事，心里相信，就是得着永生。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牧师啊，到底什么是永生的生命？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生命？我很多的注解有讲到很多的地方，但是我最钦佩的，我最感动的，就是从保罗的身上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讲了一段话，他这种呢这么苦，然后呢为福音的缘故又被打又被关又被藐视，甚至呢常常会被追杀，这样的人何苦来哉呢？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得着金银财宝，或是说呢做这样然后教会就送他一栋房子或什么，没有，他还要自己打工。圣经写的，这样的人到处在世界各地建立教会，他得着的是什么？他得着的是一个宝贵的有基督在他生命里面，像那个很强有力的那个马达或是那个电一样，远远的电力就是那么强，汽车引擎就是那么强，强到什么程度？他自己告诉我们，如果真正的基督徒，你是真正的基督徒，有基督在你生命的人，纵使有很大的困难，你有四步，你不会被困住，不会不晓得怎么做，不会失望，你不会被觉得被丢弃啊，没有神，你不会觉得绝望啊，不如死了算了。真正有基督教信仰，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像活水般的泉源的时候，我们甚至看到旁边有人身心灵觉得很软弱，日子难过过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更会把我们这样的盼望跟他分享。他们众人也会看见为什么这一群属基督的人在这么困难当中仍然不会绝望，仍然不会觉得怨天尤人，甚至会觉得没有用，做这些都没有用，去教会信这个都没有用。不会的，有用的。为什么？因为从现在信耶稣的那一刻一直到永永远远，我告诉你都有效。唯有你自己去经历去测试，你就知道这个神是一个活生生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刚刚开始就说过，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关系的人生。第二点要讲的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特质是两种不同的特质， 什么不同的特质？这种特质要从这个经文的二十节，从果子就可以认出人来。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我有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各位，成为基督徒，基督教是叫我们成为好人，还是成为一个新人，新造的人？当然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内在生命有了新的看见，不同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你所涌流出来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什么是基督的生命？我把另外一点呢拿出来前，另外一个例子拿来后前面告诉你们。C.S. Lewis 这个人的书，翻译很多的书都薄薄的，你们可以看。他呢，在一本书里面讲到，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说祷告说，哦，主啊，帮助我，对不对？你们听过，你们也祷告过吧？哦，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上帝到底怎么样帮助你？他也看不见，对不对？怎么样帮助你？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注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很受益。上帝帮助我们，就是把上帝自己一点点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心里面，把他的一点点智慧放在里面，让你可以知道怎么样思想，怎么样去辨别，把他的一点点能力放在你里面，好让你能够撑得更久，能够呢更能够面对面前的困难。上帝就是把他自己呢一点点爱放在里面，让你本来对那一个人，对旁边的人，可能是爱不下去，可能觉得你牺牲太多，真的是没办法跟他妥协，甚至连见他的面都不想见他的面。上帝把他一点点爱放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居然愿意还跟他讲话，跟他一起同桌吃饭，甚至有时候遇到他还会跟他泡一下打招呼，不容易啊，怎么可能会？上帝帮助你，上帝帮助你就是用他自己一点点他自己的特质跟生命放在每一个我们心里面，你就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神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帮助你。因此我们常常会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有两种不同的特质，一种就是像有一种人，我们圣经里面说法利赛人，哇，常常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呢，哇，穿了那个服装呢，秀了很多经文，然后呢在很多人的面前呢做好事，别人的事不见的时候他就不太做事，然后呢他会在很多人面前大声的祷告。我看到这个人觉得，哇，这个人好敬虔啊，然后呢他也喜欢做好事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到，他的一生的价值就是从众人的掌声里面得到他自己的肯定，如果没有掌声他就不做，他就不干了，如果别人的掌声比他多，他就会嫉妒，他就会想要来超越他，甚至别人给他的掌声他也觉得这一个本来就是他应得的，他本来就是这么好。耶稣说这种人最危险，纵使他常常教导我们，教导众人，教导圣经的话，教导摩西五经，哦，跟大家讲圣经，哦，讲的四平八稳跟真的一样，这个人又成为神。主耶稣说的，他说呢，他说不是呢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哇，这些人也有可能坐在教会的最前面的最热衷的，什么事都跑第一的，要小心。耶稣说这种人有一天呢他们会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我们也讲道吗？我们也赶鬼吗？我们也为人家这个祷告啊，我也讲也教很多主日学。耶稣会告诉他们，你是谁？我从来不认识你，从来不认识你。意思就是说，你的神是专注在这一些美善、这些好事、这些掌声、你的个人的名誉，我要的是你跟我的关系。你在乎我吗？你会真的在乎我跟你讲的话吗？你如果在乎，听了我的话又去行的，这个人叫做爱我的。你的孩子如果听了你的话又去行，你知道他是爱你的，对不对？ 那如果口里都跟你讲讲讲，结果他也不这么做，这样的爱你会怀疑，对不对？没有错吧？就是这样，耶稣也是这样的心情来告诉他们。所以这种的特质不是真正基督徒的特质，真正的基督徒的特质在这里，在这个建立在这个关系上面。什么关系？用葡萄树做比喻，天父上帝呢是栽培的人，然后呢耶稣呢就是那个葡萄树。那我们每一个人是哪一个部分？就是伸出去的那一些枝子啊。所以什么比较重要？如果没有施肥，没有照顾，没有翻土，没有检修，那一棵后来可能得病就死了，对不对？没有把它放在有阳光的地方，没有好好的照顾它，然后这个除草，这一个葡萄树是不会按时结果子的。所以这个关系是连贯的，你知道吗？你要跟那个栽培的人要有关系，而且你要连在这一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连结关系里面，就是在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这样子就会按时结果子。要了解这个关系，讲的最清楚的保罗他讲的就是我们两个礼拜前讲的信息。哦，有的人说我是牧师那个查经班那个小组，我们查经查的最好，我们最严谨，牧师讲的最好。有的另外一个人说我们是吴豪那一组的，吴豪的讲的好，那发音又好，讲话又清楚，对不对？他讲什么用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另外一个说没有没有，我们是跟另外一个外国的牧师，外国人那个水准很高，要讲那个你们不一定知道的。大家在比什么？比看看他是哪一组最优秀，他的领导是谁，然后呢他的查经班最好，意思就是说他最优秀了，这样讲就对。大家在争一争，争到后来是什么？大家根本不需要十字架上的耶稣了，好像是你们的组长查经班的人，圣经是他写的一样，好像你们都是奉他的名怎样，大家都有心都重生得救了。好，我们奉那个杜牧师的名，还是奉吴豪的名啊，我们都重生了吗？是这些人为你重生吗？保罗就让大家从这些好像那个烟雾一般的这一个气氛里面，再一次让大家呢聚焦，不要自夸，你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着耶稣啊。所以我们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没有他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有好的连结跟关系，我们不会去关心别人，我们也不会有一些美善的外显的行为出来。所以这一些特质从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的特质就是什么？就是这些果子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真正有没有耶稣的生命在那里面，有没有上帝跟他这个的关系紧密的，使这个人能够结出好果子的这样的生命，这个人的真实性就从他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一切，不是看他的这一个恩赐啊，教了多少的主日学，做了多少次祷告。第三个，有两样不同的根基，这一些人有好的关系，有清楚明白天国道路跟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我们在这个当中呢，第三个这样的结局是什么？人生如果是这样的人生呢，假先知跟这一些法利赛人，还有我们真正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就是跟耶稣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上帝的教导以上帝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核心的这样的人，这两种是不同的根基的。我们说不同的根基，什么根基？这里呢用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两种房子的根基，一种是建在磐石上面，一种是建在沙子上面。圣经里面常常讲磐石，磐石，谁是磐石啊？在旧约里面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啪过航海，很高兴，终于脱离苦难了，脱离埃及人的手啊，不要再被奴隶了，每天一天早上起来 太阳升起来就要赶快啊拔草啊，和泥巴啊，开始做砖块啊，做到完啊，脚都皱了啊，腰都直不起来了，每天都这样过，没有盼望。摩西来了，带领他们到埃及去，哇，很高兴。马上呢，中午吃什么？我们常常也是会这样讲，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早上吃什么？哇，这个很多事情。然后呢，有人吵架怎么办？邻居打架找摩西啊，没东西吃找摩西，没水找摩西，摩西真的是快累垮了。谁是活水？摩西把那磐石打敲打，活水就流出来。那磐石，圣经记载的就是基督。今天的磐石在这里讲，就是基督。当我们的生命连结，深深的连结在基督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就是他把他的一点点爱、一点点力量、一点点智慧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像有根有基的大棵的榕树啊。这样的生命呢，不管你是台风、刮风、下大雨，再大的雨都不会冲垮这个房子。这个是磐石，就像一艘船，它的锚深深的下在这个海底勾住的时候，浪这样飘的时候，它也不会倒。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最能够让我刻骨铭心的这样的一个有根基的基督徒生命，就是耶利米书17章这一节。你们可以看着这个经文去想象那一棵树吗？这里说倚靠耶和华的就像那一棵树。什么树？我告诉你，那一棵树呢，在树的在溪水的旁边。当然如果呢风调雨顺，水这个河流呢也都很多的溪水流来流去的时候，当然那个树会长得很翠绿，很好，没问题嘛，对不对？好像太平时期大家日子都过得很好。但是如果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干旱来的时候，干旱来的时候，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呢，这一棵树呢仍然的翠绿，而且呢长得还比别人好，明明就没有水，它还是长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它根扎得很深，它能够吸到深海这个泥土下面更深的这个水。因为呢它时间到了，它仍然是结果子。各位弟兄姐妹，基督的以真正的基督徒是与神深深的关联的这个生命，是有从他的生命当中可以看到好果子的一个特质。也因为这样子证明了这样的人生是把他的人生建他的房子他的人生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上。弟兄姐妹，人生真的可以重新来过吗？你们觉得人生真的可以重新来过吗？我告诉你，真的可以，只要你愿意把你自己交出来，交在上帝的手中。你看他把他的生命一点一滴的灌在你里面的时候，就像一个桶子被满满的干净的活水放进去的时候，完完全全灌满的时候，那是一杯可以让很多人解渴的活水，那是一个强有力生命的代表。人生可以重来，哥林多后书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说主啊我愿意，你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就从那里开始，真的价值就从那一刻开始涌流出来。圣经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人的一生就是不断的不断的往前走，走在对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的真道上面。最后我要告诉大家，用这个例子做一个结束。你们有没有教过你的孩子写字？或是以前小时候爸爸妈妈握住你的手写字，写完一篇或是 一段新的字，有没有？他是怎么教你写字的？他用他的手握住你的小手，然后说，来，你用这里一撇，然后一横，然后一竖，这样那那那那。好，玩的时候他很高兴，嘿，我真的写完了这一行字了。 刚开始学习的字，即使他自己没有能力的，但是他写完，是因为你的手握在他的手上，他才能够完成写完那一行字。耶稣握住你人生的手，他是引导我们人生大能的右手，他必要帮助你完成所有一切你觉得惊讶的事情。你觉得是你完成了吗？没有，他要跟你一起完成人生每一点每一滴每一个笔画。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